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的殿中歌颂敬拜他。今天我要继续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话语来跟弟兄姐妹做一些分享。我们来读彼得前书，那么今天我要从第二章的11节看到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来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灵魂征战的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你们为主的缘故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，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中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倘若能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悦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是你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属你的百姓，使我们成为那圣洁国度里面有金尊的祭司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是蒙了连续成了天上的国民，但我们如今在世上活着，我们仍然在世上面对许许多多的征战。爱我们的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明白如何在世上成为一个见证你名的人，成为一个能宣扬你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那美德。求你来保守赐福，叫我们都在你眼前蒙恩，借着你的话向我们开启，圣灵的引导使我们都领受。感谢主的恩，使我们在地上能够将你的生命活出来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，我们基督徒是一群被拣选的族类，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如果我们真的从主那边领受了基督的生命，必然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如果我们活在圣灵的光中，那么我们就常常会认罪悔改，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一个罪人的本性。我们如果在圣灵的光中，我们就在 这样的一个光照底下，除去了一切的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跟毁谤的话，这些都是存留在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一切的不好。那么我们是靠着光照来得着，在神的恩典中得以除去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提到我们基督徒的等主的得着的生命，乃是像活石一样，是一个真实的生命。这一个生命必然会渴慕这个生命中的一个得着跟满足。所以我们如果是属基督的，我们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就爱慕主的道，我们就有那样的信心，愿意来遵行真道，经历主恩。所以我们是一群渴慕灵奶的人，我们如果真有主的生命，我们这个活石就会被建造在以基督为房角石、使徒和先知为根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，我们就被建造成为一个圣灵的宫殿，有神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在那里，我们就一起借着耶稣基督献上属灵的祭，我们就会一起献上灵祭。这灵祭是一个我们的使命，是我们所领受尊贵祭司的使命，使我们能够叫主的名被高举得荣耀。所以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这是一个天上国民必然有的。这是前半彼得在彼得 前书第二章的前半告诉我们的话。但是基督徒不单单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如今活在地上，所以我们也是地上的公民。我们活在两个国度里面，一个国度是属神的国度，一个国度是世界的王撒旦的国度。一方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但另一方面我们如今所站的这个位置，我们所活的世界仍然是在黑暗掌权的势力底下。那么基督徒的处事到底怎么样做一个世界上的公民呢？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思想的。因为过去的这些年间，在我们的社会上发生了许多事情，社会的制度、社会的标准、社会的法律在那边做变动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要怎么样参与呢？我们的立场在哪里？面对这许许多多的社会的问题，我们要怎样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那彼得在这里，圣经在这边要给我们一些的思想。如果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在这地上活着，那么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属世在世上的基督徒公民呢？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第十一节、十二节说，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那彼得劝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因为这私欲跟圣灵相争。我们活在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当中，那么应将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品性是端正的，在他们毁谤我们是作恶的，但有一天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在上帝鉴察的日子，那么他就把荣耀归给神。那么这段话首先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世上，那么呢，重点是什么？要使人能够把荣耀归给神，要让我看见我们的人能够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基督徒做一个世上的公民，第一个要紧的是我们的使命就是荣耀神，就是荣耀神。那么荣耀神怎么样在一群不认识神的人当中荣耀神？所以首先要紧的是我们活在这世上的心态是什么。彼得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心态。如果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所以这个表示说我们在那一个在世上的日子是短暂的，所以我们在一个短暂的有限的过客的一个路程当中， 我们要在这个短的时间里面去思想。另外，克里根寄居也表明了我们对这世界的态度是什么。这不是我们永恒的地方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。就好像希伯来书这里讲到，亚伯拉罕蒙神的话带领他到了迦南地，虽然是应许之地，但他仍然像客居的人一样，他住在帐篷，到处迁移。他的儿子以撒也一样，他的孙子雅各也一样。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。这一座有根基的城不是在地上，乃是在天上，不是人的手经营的，乃是神所经营建造的城。这是我们更美的家乡，是我们心所当羡慕的。如果我们羡慕天上的，我们就会不那么在意地上的；如果我们羡慕天上的，我们就不容易受地上的捆绑。如果我们把这世界当作是我们的，是我们要的，是我们想望的，那世界就绑住我们了，世界就捆绑住我们了，世界就成为我们的追求了。但第一个要紧的，如果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天上的国民，处在这个世界，第一个我们的心态要对，这只是暂时的，是寄居的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你去旅行的时候，到了一个地方，你就是暂时的，你就是那一段时间在那里而已。我们用这个心态来看待我们的在这世上，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放在我们的心里做思想的。第二个，他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禁戒的意思就是远离。那么私欲是讲到我们每个人里面，说实在的，我们都有心理生理上的需要，也需要被满足，也需要被满足。但什么时候变成圣经所讲的私欲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邪情私欲呢？如果我们有生理的需要，我们有心理的需要，那么这个需要，我们是做这个需要的主人，还是做他的仆人？如果我们做我们这个生理生命需要的主人，那么这个就不辖制我们。如果我们不能做他的主人，我们就变成了奴隶，他就要辖制我们。只要我们被他辖制，这就是圣经讲的邪情私欲。因为雅各书我们先前读过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管理他，我们不能成为他的主人，我们就变成他的奴隶，我们就被他辖制，就被他辖制。所以有些人说，我就是有这个欲望。对，你就是有这个欲望，但是欲望辖制你，还是你来管理它？所以圣经要我们有一个自我节制，要能够管理，要能够把自己当作一个好的管家，不能够反过来，不能反过来。上帝给我们有这些需要，但不成为我们的捆绑。上帝给我们这些需要去享受，但是不成为我们沉溺在当中。所以圣经指责人醉酒，酒是喜乐，圣经用的，但如果酒控制了你，那么那就不好了，那就是一个罪了。所以我们总在当中要思想，不要被这些邪情私欲成为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成为他的奴隶。如果你发现有这个现象，圣经说你要逃，你要逃，因为他的力量太大，你如果让他长起来开始逼迫你，你是打不赢的。所以保罗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 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。所以我很奇特的，彼得在这里讲，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因为这私欲是跟灵魂征战的。如果我们有属神儿子的生命，我们就要能够知道怎么样面对我们里面的欲望。再来他说，那么你们要品性端正，那么呢，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在鉴察的日子，那么将荣耀归给神。那么这是一个主耶稣吩咐过的话。主耶稣讲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品性端正在这里讲的不是你的品德，不是，这里讲的是你有好的为人，你有好的为人。那么你的好的为人就是耶稣讲的好行为。那么好行为我们容易懂，但有一句话不容易懂，请问在你身旁不认识神的人，这个人认识你，他怎么会将你的好的为人归荣耀给神？你想想看，到底你我的为人到什么样的情境，使那个认识我们的人说归荣耀给神？想想看，他怎么能够归荣耀给神？怎么能够归荣耀给神？所以你往下去思考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了，如果你的父母还不认识主，那么当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的父母就在看你，如果你所做的他们认为你都做得到，你也应该这样做，那么让我这样说，你做得不错，但不是见证，不是见证，因为你本来就做得到，本来你就做得好，不是。他们会把荣耀归给神吗？不会。什么时候会？当他看到有一个情境，以他对你的认识，他觉得说你不可能的，你没有办法的，你绝对胜不过的，但结果是什么？你靠着主，你祷告，你坚持，主加添力量给你，怜悯你，你走过了，得胜了，你的父母才会说什么？才会归荣耀给神，才会归荣耀给神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好的为人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这个，讲的是这个。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，基督徒就那么苦吗？上帝就这样对我吗？我很想说是，但怕被他说我没有怜悯的心。真的是，弟兄姐妹，真的是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情境，为什么？要不然人怎么会把荣耀归给神？我再说，如果他认为这是你当做的，如果他认为你就是做得到，如果他认为你就是有本事，他会把荣耀归给神吗？不会的。我们身边的人都在看我们，你的父母在看你，你没有信主的家人在看你，社会上的人都在看基督徒，看我们怎么样，看我们所行的，所活出来的为人，能不能让人看见我们是靠着主，我们是从主的怜悯，是主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，这样子他们才会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我们活在世上的要紧的就是这样，荣耀神，不是被那些好理由好目标所牵引，都不是，是一个什么，在上帝所给我们的情境，所给我们的本分底下，那么我们坚持照着神的话走， 在人以为这样子是很笨，在人以为这样子是不可能的时候，我们靠主站立得住，使人看见说是神在你身上，神在你身上。所以彼得第一个要讲的是这个，我们的好的为人使得上帝鉴察的日子到的时候，人就会把荣耀归给神。这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提醒。第二方面，他讲到你们，我们为主的缘故，我们在世上为主的缘故顺服一切的制度，还有那些掌权者，因为上帝的旨意要我们行善，可以把糊涂无知的人的口堵住了。我们是自由的，但不可借着自由那么呢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。那么这整段话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活在这个社会的当中，有四个核心的立场是要我们思想的。第一个讲的是为主的缘故，第二个为主的神的旨意，第三个我们是做神的仆人，最后一个是我们要效法主。怎么说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在世上顺服执政掌权者，顺服他的制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换一个现代的话讲，守法。守法，基督徒守法是为主的缘故。我们尊敬这些有权柄的人，不是因为他的品德，不是因为他的能力，是因为他站的那一个位置，站的那一个位置。所以我们因着相信所有的执政掌权的都在神的治理底下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愿意顺服。但这里的顺服跟彼得前书一章二节的顺服不一样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讲到说，我们是借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得以顺服耶稣基督。那边也讲顺服，彼得前书讲顺服耶稣的顺服跟这里的顺服不同字。前面顺服耶稣的字是绝对的顺服，因为主是绝对的权柄，我们是绝对的顺服。这里的顺服是一个相对的顺服，相对的顺服。为什么？因为世上的权柄都有界限，都是有限的。政府的权柄有限，父母的权柄有限，每个人的权柄从上帝得的都是有限的权柄。如果有限的权柄，我们对他的顺服就是有界限的。哪一个界限是什么？那是界限是神的话。所以彼得、约翰被公会的人威胁说不准讲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回答说什么？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这叫界限，那叫界限。所以父母对儿女有权柄，界限在哪里？保罗说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界限是主，是在主的里面，在主的话语当中。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这一个，我们在世上我们顺服制度，顺服政权，但有界限，那界限是什么？神的话。那么第二个，我们是为了神的旨意行善，是为了神的旨意。这里的行善讲的就是做以人有益处的事。我们在世上要做以人有益处的事。什么是以人有益处的事？使人有益处的事，就是我们做的让人有帮助、有好处，使得当别人故意找毛病、故意找借口来控告我们的时候，无知糊涂的人口就被堵住了。但这个益处是什么？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那么所行的要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所以我们在世上活的最要紧的益处，就是前面讲的要叫人能够归荣耀给神，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归荣耀给神， 这样子人才知道福音的好处，人才能够有机会得福音的好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要做与人有益处的事，最要紧的，我们所行的有没有让人可以得着福音的好处，这是我们常常要反省的，常常要反省的。第三个，他这里讲总要做神的仆人。如果我讲神的仆人，我讲神的仆人，那么我讲摩西大家很容易懂，因为摩西带领上帝的百姓。如果我讲神的仆人，讲先知，大家容易懂，因为他们替上帝，代替上帝说话。但在这里，我们在世界上怎么做一个神的仆人呢？我想约伯是一个好例子，约伯是一个好例子。约伯当时在世人的面前，上帝为他做见证，上帝说约伯是我的仆人。然后上帝说什么？因为在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，这叫神的仆人。如果我们在世上要做神的仆人，我们要用约伯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一个指标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参考点。不是在神的殿中服侍才是神的仆人，不是在神的家中服侍才是在神的仆人，我们在世上做神的仆人。所以神的仆人在世上怎么侍奉神呢？我们要完全正直，做一个正直的人，做一个正正直直的人，然后呢，让人看见我们是敬畏神的，远离恶事的人。所以彼得说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是自由的。这个自由不是在制度底下的自由，不是在法律底下的自由，不是。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争取自由，我们要争取平等，那是世人争的，是人要的，不是我们基督徒要把焦点放的位置。保罗被关在监牢里，他没有去为自己争自由，没有，但他说他是自由的，他是自由的，我们是自由的。我们讲的自由不是在世上的这种自由，因为我们是寄居，是客旅。我们讲的自由乃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，是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的自由，不是，我在讲不是制度下的自由。如果是制度下的自由，那么每个当时的基督徒就应该劝这些奴隶说，你们应该起来，怎么这样对待你们是不公平的，不是这种自由，不是。基督徒讲的自由是在真理中的自由，是真理叫我们自由的自由，是神的儿子使我们自由的自由。所以在社会上，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自由的人，是一个自由的人，总要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。什么样的人真正自由？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，他是一个上帝的仆人，不受罪的辖制，不受人的辖制。最后彼得说你们要尊敬，要亲爱，要敬畏，要尊敬。这里讲的是什么？就是基督徒在世上要蒙上帝的喜悦，把自己放低，放低。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主耶稣讲，这是他的样式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护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。我们享安息不在那个制度，不在那个，在这个社会给我们安息我们才能安息。我们享安息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他使我们真自由，是因为我们能够柔和谦卑学习向主，所以我们可以 真正得着安息。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 总要记得，我们是为主的缘故，我们是做神的仆人，是照着他的旨意走，我们是效法主在这世上做世上的公民。接下来他用仆人做例子，我们仆人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善良的也顺服，乖僻的也顺服，为了叫良心对得住神。如果被冤枉的、被责打的，不是为罪，那么呢，我们忍耐，人要忍耐，因为上帝说他看的是可喜爱的。你读这段经文，觉得上帝怎么样？我被打了，你不替我伸冤；我被冤枉了，你不替我伸冤；我被怎样了，你都不来救我，你还说哦，我很喜欢，哦，我很高兴你这样。圣经在讲什么？圣经在讲一个更高的目的，刚才我们讲的要荣耀神，使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益处。仆人，当时的仆人是奴隶，一点权利都没有，一点自由都没有，也不被尊重。但彼得说，你们要敬畏顺服，好的主人是这样，不好的也是这样。保罗说，我们就以服侍基督的心来做仆人，这叫守本分。我们守本分，不因着上司的品德，不因着上司的好坏，不是，我们守本分是我们以自己为尊贵，我们以自己为尊贵。我们守本分是为了我们的心，第一个良心对得住神，第二个讨神的喜悦。良心对得住神，不是你认为合理合情合法，不是，是良心。良心对得住神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当我们遭受到一些事情，我们 做一些回应的时候，特别在工作上，你受到同事、受到上司一些你认为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反应。那么别人问我们怎么这样做，我们就会开始解释，我们就会讲很好的理由。但这不是重点，真正的重点在你的良心在上帝面前能够安心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良心不是靠你的解释来的，良心在看的是你的动机是怎样。你有无愧的良心在上帝面前，不是因为你解释的够清楚，所以你就觉得你无愧的良心；不是因为你理由找得够充分，所以你就有无愧的良心，不是的。良心是你自己打开心面对神，你的心的本意是如何，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，在那里，不是外面的理由，不是别人的作为，都不是，那就是我，我的心就是怎样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讲，我们守住本分，就守住我们的尊贵；我们守住我们的位分，照着神所喜悦的去做。我们要的是良心对得住神，良心对得住神，跟人没有关系。第二个，他说不公平的事临到我们，我们要申诉，我们要报复。那彼得说不忍耐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，总有上帝的作为。所以如果我们走在神为我们铺的路径上，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事。耶稣走在神为他铺的路径上，上帝的话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耶稣不走自己挑的路，耶稣不走自己想要走的路。耶稣做完了说什么？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耶稣去传道，赶鬼行义，人信不信？不信。耶稣没有说既然不信我就不要做了，没有，他说什么？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走上帝要我们走的路，这是最艰难的。在一个 属撒旦的国度的社会里面，我们却要走神为我们选择的道路。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，我们却要以上帝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，这是我们所面对的。除非我们倚靠神，有因着基督的怜悯，要不然我们实在很难，我们实在很难。所以面对这一切，彼得讲到这里，他没有就停下来，他继续讲。刚才我们讲的那些，说实在已经对我们来说很难的，是不是？但彼得呢，不放过我们。彼得不放过我们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有一个榜样在前面，用谁做榜样？用耶稣自己。彼得不在这世上放过我们，他用基督做我们榜样。他说为我们受过死苦，给我们留下榜样，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基督的榜样是什么？没有犯罪，没有诡诈，那么都不抵挡，只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定罪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却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那么使我们得了益处。我们最大的益处就是得以在义上活，使我们得了益处，因为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使我们得了益处，因为我们从迷路的羊当中回到牧人的监督了。这使我们得了真正的益处，使我们都可以归荣耀给神。所以彼得这段话用基督做榜样，基督才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所应当效法的榜样。他走的路径就是我们当行的，刚跟随的路径，他的使命就是我们的使命。所以彼得说我们蒙召原是在此，我们蒙召原是在此，我们蒙召成为天国的国民，然后主就打发我们到世上去，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我们怎么样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？那我们就要效法主，来成为主的见证。所以主耶稣讲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基督徒在世上走的路径是十字架的道路。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是一种极其的放下自己，没有为自己声讨公义公平，是把自己交托给神，极为不容易。这不是我们的本性，不是，我们没有这种本性。这是主的怜悯，是依靠主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。但十字架所成就的是什么？我刚才说的，使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益处，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都得着福音了，我们都得着生命了。我们罪不再捆绑我们，我们在罪上死，我们在义上活了，我们活在上帝的义当中，我们得了医治。我们以为我们受的各式各样的羞辱，别人的伤害，我们常常去找弥补。但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，你不从对方身上找弥补，都不是，你是在耶稣身上看见人对你的一切伤害，那一个人对你的伤害，那一个人要被追讨的罪，耶稣说我来替他受鞭伤，我来替他受鞭伤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就得什么？医治。这是我们基督徒要走的路， 也是我们走这条路要成就的。所以基督徒在世上成为一个公民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我们要使神得着荣耀，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公民。这段话给我们许多的思想可以放在我们心上，我们再来回到这些社会的议题，社会的立场，这个社会我们该什么样的行动，这是我们可以值得我们好好深思的时候，好好深思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处在这世上，以荣耀神为我们的首要，总要记得这是一个寄居的地方，总要能够远避私欲对我们的诱惑，总要能够做一个使人得着益处的行为，使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好叫人可以把荣耀归给神。我们以仆人的心态活在这个社会中，我们守法，放下我们自己，是为了主的缘故。我们行出来，使人得着恩惠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我们总是做上帝的仆人，因为我们是真自由的人。我们效法主，以谦卑的心在世上，那么服侍人，我们自己得安息。所以总在所行的事上，叫我们的良心对得住神。我们所要坚持的是讨神的喜悦，以主为我们那最真实最实在的榜样，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当跟着主走的道路，十字架所要成就的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，十字架才成就的那福音的益处在我们啊，走在这条路上，愿我们都能够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一同祷告。阿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主啊，我们跟你一同死在这上面，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，如今我们得以在义上活。我们仍然在世上的许多遭遇中，因你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爱我们的主，感谢你，我们从前是迷路的羊，如今归到你这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我们的心何等的可靠和安稳，使我们在这世上主面对的一切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在你里面蒙你所爱的，我们在你的里面由你自己来引导帮助和带领的。爱我们的主啊，求你保守眷顾，使我们真是能够在还没有信的人当中，那么将你自己的生命活出来，让他们看见，让他们将荣耀归给你，让他们能够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感谢主，你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